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殿中，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圣经的话语。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看马太福音十八章的经文。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好，我们看到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八节到第九节。第八节起，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了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先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本来是注定沉沦灭亡的人。感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负我们的罪，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接受罪的刑罚。主啊，感谢神赐给我们这宝贵的信心，让我们仅仅凭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主啊，我们就罪得赦免，主啊，我们就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主啊，我们就不致灭亡，反得永生。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更是感谢神赐下你的话语，就是圣经赐给我们，并且赐下圣灵来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圣经中的话语。主啊，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悉。那么就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两节经文，事实上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当中，主耶稣讲过几乎是完全一样的话完全一样的话。所以但是我们会看到马太福音十八章主耶稣又再一次的讲同样的话所以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是在逐章甚至逐节的来查考马太福音。那么事实上这两句话呢，我们在查考马太福音五章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已经思想过了。但是我在想，既然主耶稣都重复说第二遍甚至不止两遍，那么我们觉得我们有必要，我们再一次来思想这两句话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我们有我们弟兄姊妹如果就是印象非常深的话，可能大家都还记得，在马太福音五章耶稣在那里说，是如果你的右手让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如果是你的右眼让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失去白体中的一体就是好过全身都落到地狱里那么在马太福音五章那里呢，耶稣强调的是右手和右眼。那么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这里呢，耶稣说是一只手或一只脚后面也说到是一只眼。那么其实右手和右眼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我们的优势手优势眼我们绝大多数人就是右手是更重要的右眼是更重要的。那么耶稣所说的话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为了逃避地狱的火，为了能够进入永生，哪怕失去我们看起来最重要的右手最重要的右眼都是值得，也就是说要不惜一切代价就是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耶稣讲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心里会感觉到有点震惊，真的是耶稣讲的吗？真的是的吗？如果我们看一些解经书，看一些关于这两节经文的一些 一些讲解，很多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说，哎呀，不要当真啦，耶稣只是说一个比喻，耶稣只是说一个比喻，不是说真的要砍手，真的要挖眼睛啊。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在这里是反复的强调，反复的说啊，我们不能试图淡化耶稣所说的这句话的严重性。其实把上帝所说的话的力量的严重性把它消解，把它淡化掉，这是谁第一个做这个事情呢？魔鬼啊，有弟兄说魔鬼，是的，魔鬼是第一个试图把上帝的话把它弱化一点，把它消解一点。上帝对亚当夏娃说，这园子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你们吃的那日必定死，上帝说的是必定死。结果魔鬼对夏娃说，魔鬼是什么说的？你们不一定死，对不对？魔鬼没有说你们不死，魔鬼只是说你们不一定死。他把上帝说的必定死，魔鬼把它弱化了。魔鬼并不是完全的推翻它，或者是完全的改变它，不是。魔鬼做的事情是什么？把它弱化了，消解了。哎，上帝打一个比方嘛，何必太当真，不一定死的。魔鬼是第一个做这样的事情的啊，那一位。所以当我们来今天来思想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倘若你一只手或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我们最好还是诚诚实实的来看这句话，不要尝试去试图的说啊，这是耶稣说的一个比喻，不要当真，不要从一开始就尝试这样去做，因为这是非常非常危险。耶稣反复的说，这一团面当中有一点点面酵可以让整团的面都发起来，也就是我们如果纵容一点点不是从神来的话语或者思想，如果我们允许它有一点点在我们的心里种下去，那么这是会带来非常非常可怕的结果。那么耶稣所说的这几句话呢，事实上在其他的福音书都有记载。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对耶稣所说的这段话的记载。好，我们大家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可福音九章43到49节。马可福音九章43到49节，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可福音九章43节起。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从主耶稣所说的啊这几句圣经的经文来说，这几句话来说，或者从主耶稣所反复说的这几节经文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好几件特别特别重要值得我们思想的事情啊。当我来读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看到的第一个让我可以说是浑身就肃然起敬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地狱是存在的，地狱是可怕的，在那里虫是不死，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身上有伤口的时候，有没有人试过上面撒一把盐？或者当你烧伤的时候，你有没有试过再撒一把盐上去？ 地狱比这更可怕，更可怕。耶稣基督是用最可怕、最可怕的语言来描述地狱啊。事实上，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哈，如果我们来看圣经，我们会发现整本圣经所有谈到地狱、谈到永远审判的真理的话，绝大多数都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在主耶稣所说的200多句话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谈到末日的审判和地狱。其他所有的使徒和先知，他们所有讲到末日审判和地狱的所有的话，所有的经文加在一起，远远不如耶稣基督他一个人讲的那么多。事实上，耶稣很少谈到天堂是怎样的，但是耶稣却常常谈到地狱是怎样。所以当耶稣说啊，我们若有一只手叫我们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丢掉啊；若有一只脚叫我们跌倒，砍下来丢掉啊；若有一只眼叫我们跌倒，砍下来丢掉，讲每一句话的时候，耶稣后面一定要强调地狱，免得落到地狱里去。那么如果在原文当中，事实上就是在那里从事不灭的从事不死的，火是不灭，这句话是反复的重复，反复的重复。那我们中文圣经就是把后面就是总结为这句话，但这句话事实上在每一次耶稣谈到一只手让你跌倒，一只脚让你跌倒，一只眼让他都会谈到地狱，然后都会说地狱那里是从事不死，火是不灭。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耶稣所说的这句话，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第一个看到的是地狱是存在的，地狱是可怕的。第二就是永生或者天堂不会允许罪的存在，不可能带着罪进入天堂，这是不可能的。这是耶稣说的，你一定要砍掉它，一定要砍掉它。所以不会有两样的好处，我们都要占。一方面我们享受罪中之乐，一方面我们又享受永生，我们要进入天堂，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你不可能又享受罪中之乐，你不可能又说我死了以后我要进入天堂，我要享受永远的荣耀、永远的福乐。耶稣说没有这样的事情，天堂不可能允许罪的存在，不会两样你都要占，你要做出一个选择，你要为你的选择付出代价，无论这个代价多么高昂，你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或者你要为你的选择承受后果。你说哎呀，这个犯罪很喜乐嘛，那我不要砍掉它，我就要这样，那你就承受后果。要么为你的选择付出代价，无论多么高昂的代价，你说我要进入天堂，我不要落入地狱。要么你做一个选择，你说我享受最终之乐很好，我不要出来，那可以，那你去到那个地方，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必用盐腌个人。要么付出代价，要么承受后果啊。这是第二个。第一，地狱是存在的；第二，不可能两样你都要占，又享受最终之乐，又要去到天堂，不可能。第三就是，人要不惜以一切代价逃避地狱，进入永生。你要不惜以一切代价。那么从耶稣所说的话当中，他不是谈天国是多么的美好，不是的，耶稣谈的是地狱是多么的可怕，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你要不惜以一切代价，你要甚至可以砍下你的手，你自己砍啊，砍下你的手，砍下你的脚，挖出你的眼。你说我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怕地狱，我不要去到那个地方，太可怕。所以这是三点，就是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前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电影哈，叫做Heaven is for real， 天堂是真的啊，就是很多弟兄姊妹都很喜欢看，然后带孩子去看啊， Heaven is for real， 就是讲一个小孩子哈，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很奇妙的经历哈，好像看到天堂一样。当我看这个电影，我没有看过这个电影，但我知道哈，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没有人拍一个电影叫 Hell is for real？ 为什么没有人拍一个电影叫地狱是真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耶稣多少次谈到天堂，耶稣又多少次谈到地狱呢？如果我们真的是我们真的是信耶稣，我们真的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爱耶稣，那我们必然会爱耶稣所说的话，你必然想知道耶稣到底说了什么。我爱你啊，我想知道你说了什么。但如果我们真的去看耶稣到底说了什么，你会发现他多少次谈到的是地狱，他很少谈到天堂。那么我们为什么把我们的注意力精力全部放在耶稣很少谈到的天堂上面，拍一个电影叫天堂是真的？那恰恰耶稣一再强调的地狱，我们却试图忘记他。哎呀，不要谈了，不要讲那些啊，这些看天堂好了，不要讲地狱。那如果不要讲地狱，耶稣为什么要讲那么多次地狱呢？为什么要讲那么多次地狱？期望有一天哈，真的有人可以拍这样的一个电影。当然了，我相信是没有办法拍，太可怕。我也不希望去看这样的电影。但是作为我们基督徒，作为我们真正，你说你是信耶稣的，你说你是信圣经所说话上面所说的话的，你说你是这样的人，那你无法回避，无法逃避一个问题，就是耶稣说地狱是存在的，地狱是可怕的，地狱的可怕超过我们一切的噩梦和想象。当然事实上你不用去读圣经，你也知道，只要是一个人，无论你在任何的文化、任何的文明、任何的民族当中，人都有地狱的观念。你像我以前没有接触圣经，没有听到福音，我也很怕死，我也有那种怕死的观念。我说哎呀，死后到底发生什么啊？死后你看我们华人常常死后落到十八层地狱里面啊，那里有油锅来砸。其实不是只有华人有这样的观念，任何一个民族文明，你只要是一个人，你都有这样的观念。所以当我们来思想我们人的历史的时候，你到世界各地，很多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只有人有，其他一切被造物都没有。这个现象就是什么呢？人会留下一些记号，是他敬拜的形象。他会留下画一些画呀，或者一些文字，表明一下他在敬拜一位，他在敬拜一位更高的那一位。他为什么要敬拜呢？因为人恐惧死亡，因为人知道你死亡了以后，你要面对那一位。所以只要是一个人，他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迹象。这就叫我们用一个好像比较专业的词汇啊，宗教性。只有人有宗教性，其他动物没有。你看你不会看到哪一个猴子在那里突然跪下来拜一下，拜个什么，没有。其他动物他们所求的就是吃喝，就是这啊，繁殖后代。但是人不是这样，人知道，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知道，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他，有审判，那个审判是很可怕很可怕。那么圣经是明确告诉我们地狱是存在的。那么事实上在今天呢，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谎言是什么呢？非常受欢迎啊，无论在基督徒当中还是在非基督徒当中，大家都很喜欢听这样的话，听这句谎言。谎言就是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不会把人丢在地狱里。慈爱的上帝怎么会把人丢在地狱里呢？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这样的话啊，非常受欢迎，就是地狱是不存在的啊，不要相信那地狱是不存在的。慈爱的上帝怎么会把我们这些这么可爱的人丢到地狱里？其实是彻底的谎言。这就好像那个鸵鸟把自己的头埋在土里，他就说太阳不存在一样。不是说你不愿意相信，你不愿意看，它就不存在，不是这样的。当魔鬼在伊甸园试探亚当夏娃的时候，魔鬼也是用类似的谎言。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上帝说一定死， 你们亚当夏娃，你违背神的诫命，违背神的旨意，你一定必定死。魔鬼说不一定死，不会真的死的，哪有死亡这回事？因为亚当夏娃在那个时候，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死亡，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死亡。上帝造人是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你像我们今天谁见过地狱呢？你没见过地狱，你就说哎呀没有地狱，哪有地狱？你没见过死亡，哪有死亡？不一定死的。那么今天魔鬼其实事实上也是用同样的谎言来欺骗世人啊，不过他加上一个更好的前面一个，就上帝是慈爱的，怎么会有可怕的地狱呢？啊，以前有一个人呢，他要嘲笑基督教，嘲笑圣经，他就来到奥古斯丁面前，他就觉得基督徒都很愚昧哈，都很迷信，他就来到奥古斯丁面前就问，就说啊，你说你是读圣经的人，你说你相信圣经说的话，那我问你，上帝什么时候创造的地狱？上帝不是六天创造世界吗？啊，第七天上帝安息，那上帝什么时候创造地狱呢？那六天当中有没有出现地狱呢？结果奥古斯丁是怎么回答？奥古斯丁说，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就为像你这样提出这样问题的人创造了地狱啊。当然这是奥古斯丁他一个比较幽默和机智的回答，圣经中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是上帝说有没有地狱？有地狱，道成肉身的上帝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反复的讲有地狱，地狱的火是可怕的。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相信圣经的话，不愿意接受圣经的话，不愿意相信耶稣的话，我们更愿意去相信魔鬼的话啊，不会真的死的啊，不会有地狱的，上帝不会把人丢到地狱。但是如果我们来看圣经，上帝是怎样对待罪的？上帝不能容忍罪啊。圣经描绘我们今天的世界末世的时候，就好像挪亚那个时代，挪亚那个时代其实是在洪水来之前，那个时代是非常繁荣和富强的，那个时候在地球上至少已经有20亿人以上了，那个时候在挪亚那个时代，洪水来之前地球上至少已经有20亿人。圣经说那个时候那个人在那里干什么呢？吃喝建造，就是吃喝嫁娶，他们日子过得很好的，盖房子然后结婚生孩子享受，那日子过得很好的。但上帝从天上往地下看，上帝说人心里充满了恶，结果上帝做什么事情？上帝用洪水毁灭了整个全地的人，20多亿人，至少20多亿人，只留下挪亚一家八口当上帝看到那索多玛俄摩拉罪恶滔天他的罪恶都已经所人所共知，然后上帝亲自来到世上，上帝要看索多玛和俄摩拉，结果后来这两座城市是怎样的结局呢？上帝从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两座城市彻底的毁灭了。上帝带领以色列人，所谓神的选民，离开埃及，要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迦南地，结果那些以色列人一再的去抵挡上帝，一再的试探上帝，一再的要拿石头要打上帝兴起的仆人摩西，结果那一批以色列人，上帝怎么对待他们呢？就从埃及出来的那一批以色列人，那至少200万人以上，全部倒闭在旷野，只有在旷野出生的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加勒带领下才能进入进入迦南地。圣经这样的太多太多，上帝是怎样管教他的儿女，上帝是怎样来带领他的儿女，圣经上这样的记载太多太多。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避而不见，我们就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不会审判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不会刑罚罪恶，我们哪来的这个观念呢？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这样耶稣说的，我们要怎样对待罪？一点都不能容忍，右手让我犯罪，右手把我带到罪里去砍掉它，右腿把我带到罪里去砍掉它，右眼把我带到罪里面去让我跌倒挖出来，一点都不能容忍。神就是这样来对待罪的， 一点都不能容忍。那么我们很多人说啊，耶稣不是赦免那个行淫的妇人吗？啊，耶稣没有要拿石头打死他，但是耶稣对那个行淫的妇人说什么？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不要再跟罪有任何的关系，不要再犯罪。我们刚才看到耶稣所说的话，罪的可怕，罪把人带到地狱里。那当然我们看到最可怕的是地狱。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分成两种结局，所有人离开世界之后或者死去死亡之后进入两种结局，一种就是得救的人进入永生，进入天堂，一种就是灭亡的人进入永远的刑罚，永远的审判，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并用盐腌个人。那么地狱的可怕超过我们一切一切的想象，所以耶稣让我们不惜一切的代价要逃避地狱。那么要逃避地狱进入永生只有一条路，在圣经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得救，只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得救，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道路，只有这一条路，只有这一位我们可以靠着他得救。这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或者圣经的真理当中最让人难以接受的一个地方。凭什么？凭什么只有一个名，只有一条路呢？啊，我好人呐，我凭良心做事啊，凭什么我就要下地狱呢？凭什么我就一定要信耶稣我才能进天堂？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天堂是你家的吗？你不要说天堂，就是我家，你想来就来吗？你那么好的人，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还有有一个牧者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就是我们在这个地球上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生存，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氧气，我们都很接受这一点。你说哎呀，凭什么我要需要氧气，我为什么不能靠氮气生活，我不要氧气，我靠氮气。你看大气当中有很多的成分，对不对？我为什么非要氧气呢？太不公平了，氧气的含量又不是最高的，就那么一点点，那么多的氮气，我就靠氮气活着啊，你这个太不公平了。那有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呢？没有，因为上帝造人就是这样的。那么同样的，在永生当中神所定的也就是这样，人只有靠神的独生的爱子耶稣才能活，在永生里才能活，这是上帝定的，这就是神的救赎计划，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救人。但是为什么对这件事情我们总是要质疑呢？我们总是啊觉得不公平不公平，但事实上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我们从来没有发出过这样的质疑。你说凭什么我只能在地上走，我不能在天上飞？凭什么我在水里我就不能像鱼那样的呼吸，我就会淹死呢？我为什么不公平呢？但这没有什么不公平，这是上帝造的，包括拯救包括天堂都是这样，这是属于上帝的，这不是属于我们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强调上帝不欠人什么，圣经说是我们亏欠上帝，上帝不是说哎呀他欠我们什么，天堂是他欠我的，我们必须要进到天堂里面去，上帝亏欠我们，没有这样的事情，是我们亏欠上帝。阿门啊，感谢人吓我一跳啊。是当我说到我亏欠上帝的时候，有人说阿门，我感谢神，我们都亏欠上帝，都亏欠上帝。大家不要有这个错觉，有很多时候特别是看到基督徒不喜乐，看到基督徒很愁苦，有时候我心里真的是很我们得到的是何等大的恩典，逃避地狱的火啊，逃避地狱的火，我们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罪得赦免，我们逃避地狱的火。但世界上你说哎呀我的钱赚的不够多啊，我这个日子过得不够好，车开的不好，哎呀我好愁苦，你没有想到你得到的是什么啊。好，我们再看第二点，不能两样都要。你不能说我又要享受最终之乐，我又要进入天堂，耶稣说不可以的， 把罪要砍下去，把罪要砍下去。那么我们刚才谈到这个现在普遍流传的一个谎言，就是没有地狱，这是谎言。无论谁跟你说，无论是多么大的学者，圣经学者，多么知名的传道人跟你讲啊，你去在你的宗教当中，你去在你原来的信仰当中啊，你只要虔诚的敬拜，你所这些敬拜全部是归到独一真神上帝那里去的。无论你听到这样的话是从多么了不起的加引号哈，多么了不起的所谓的学者布道家基督徒口里讲出来，你说这是谎言，这是谎言。只有一个，只有一位，我们靠着他才能到父那里去，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不是你凭良心做事做好人，不是说你在你原来的信仰，在你原来的这个生活方式当中，你凭良心过日子，以后你进天堂，你与上帝和好，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啊。那么第二个谎言就是呢，我们只要信耶稣不用认罪悔改，我们就可以进天堂，这是第二个谎言啊。很多时候哎呀，你只要信耶稣就可以了，你爱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上帝就爱你现在的样子，上帝就是爱啊，上帝就是爱你啊，上帝你离开世界后，上帝接你到天堂里去，这是另外一个非常普遍的流传的谎言。我曾经听到有一个一个年轻的所谓基督徒跟我讲啊，他说在天堂里啊，一定有一样会有撒谎的人，在天堂里一定也会有骄傲的人，他甚至说在天堂里一定也还会有小偷。后来我就感到很奇怪，我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哈？他说其实在天堂里跟在世界上是一样的，只不过那边生活条件好一点。他说一样有嫉妒的，一样有撒谎的，一样有骄傲的，甚至一样有偷窃的啊，只不过那边生活条件好一点。我说你怎么会这样想？他说只要我信就可以了呀，只要我信耶稣我就可以了，上帝就爱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现在偷人家东西我很高兴，我现在撒谎骗人家我很高兴，只要我高兴上帝就高兴，那我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死后去天堂。那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啊。今天事实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基督徒，你会看他说哦，我是基督徒，我信耶稣，但他的生活呢跟圣经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的生活跟世人没有一点区别，甚至大家会，你可能会看到甚至一些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他比世人更加的虚伪，他比世人更加的贪婪，他比世人更加爱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啊，他的心全部在这个世界上，然后他说我只要口里说我信耶稣，我死后我就去天堂。不是这样的，天堂不是这样，天堂那里没有小偷，没有骗子，没有撒谎教的人，天堂那里全是重生得救的人，天堂那里没有罪，没有罪，无论你行为上的罪，心里没有，有这样的罪的人断不可以进神的国，断不可以进到神那里去。这就是耶稣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罪砍下来，因为不可能带着罪去到那个地方啊。我们来看圣经是怎样说哈，在加拉太书六章七至八节，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加拉太书六章七至八节第七节起，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啊。我们再来一起读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十九节起，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啊。在我们每一个礼拜天的这个上午九点半钟开始，我们有成人主日学，在我们成人主日学当中，我们现在这段时间一直来查考加拉太书，我们刚刚就查考了加拉太书五章。那么这里谈到情欲的事情呢，列举了很多，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后面说等类，就是列举的这些它是一个代表，它代表了这一类，代表了 这些类。那么列举的这些事情当中有很多是行为上的 啊，有行为上，比如说奸淫呐、啊纷争呐、啊，但是更多的是什么呢？心理的记恨、恼怒啊，很多是心理的。还有一些是属灵的，比如说拜偶像啊，还有一些是人与人之间，有些是针对别人的，比如说我去记恨人，我去恼怒，还有一些是针对自己，比如说我醉酒，哦，我醉酒伤害我自己啊。那么所有这些，当我们知道人的心里面的罪和行为上的罪，全部都算数的，行这样事的人断不能进神的国啊。所以这也是耶稣说，我们在心里恨人，其实就等同于在行为上杀人。我们在心里有淫念、有奸淫，实际上就等同于在行为上去犯奸淫。因为在神的国里，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赤路敞开的啊。上帝的国里，天堂里是没有警察、没有监狱的，那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地方。如果你心里有罪的话，你去到一个完全自由的地方，没有警察、没有监狱，你怎么样？你心里的罪会变成行为上的罪。所以在上帝的眼中，人心里的罪跟行为上的罪，上帝永远是画等号的，永远是画等号。那么圣灵感动保罗在这里说，他保罗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反复的讲，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就是你心里有这样的罪，行为上有这样的罪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但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行这样事，这个行在希腊文原文当中，它是用一个持续一般现在时的一个词态来表达行这个词。它就是说一直活，一直行在其中，一直陷在罪中，这样的人一直享受这个罪中之乐，就是这是一个持续性的行为。如果你一直是这样，你断不可以承受神的国。那么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至十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至十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啊。在这所有列举的这所有的事项当中，在我们人看来，有些是非常严重的啊，有些是非常，比如说偷窃比如说奸淫的，哇，好严重，好严重。但是还有些呢，我们可能就不在乎了，骂人的喝醉酒的，贪婪的，贪婪我藏在心里贪一下，有什么呢？我就心里贪一下，想一下，骂人我心里骂一下，我口里骂一下，或者我在网上去喷一下，有什么呢？这能跟奸淫放在一起吗？这能跟偷窃放在一起吗？是放在一起的，上帝就把这些都放在一起，这样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啊。我们再看启示录21章8节，我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啊。我们以前查考思想过这一段经文，最可怕的是第二次的死，离开这个世界，在这个地上的死亡不是最可怕的，因为得救的人是进入永生，但是第二次的死是永远的死，那是最可怕的。那么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所有犯罪的人都会面临第二次的死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所说的话，其实就是否定了现在普遍流传的两个谎言。第一个谎言就是没有地狱，耶稣说有，耶稣说那里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地方。第二个就是说，哎呀，你上帝就爱你现在的这个样子，你不用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你想做什么做什么你只要说我信上帝上帝就爱你，然后你死后进天堂，这是第二个谎言。耶稣说你要砍掉你犯罪的肢体，你要砍掉你身上的罪，有罪的人是不能进天堂的，一定要砍掉。不是说什么我只要信耶稣我就进天堂，不是的，你信耶稣你一定要离弃罪。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说把信耶稣跟认罪悔改分开的，没有， 信耶稣基督的人一定是认罪悔改的。你如果真的相信神，你如果真的相信耶稣所说的话，你一定就是认罪悔改。如果你说我只要相信，我不要认罪悔改，那你就不是真的信，你不是真的把耶稣当上帝，你不是真的把耶稣说的话当作真理，你不是真的信，你只是口上说说而已。圣经从来没有把对上帝的信心和行我们自己行为上的认罪悔改分开过哈，而认罪悔改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无论多么大，你真正认罪悔改的人你是要付出啊。我们来看圣经中一个例子，在出埃及记32章25到28节啊，还有第35节。那么在那个时候，我给大家简单回顾一下，在那个时候，摩西到西乃山上去接受上帝所颁布他的10诫命。那么这个亚伦在山下，他们等了很长的时间，没有看到摩西下山来。这时候呢，亚伦就看那些以色列人啊，就是亚伦就带领以色列人就用黄金造了一个金牛犊，他们就在山下开始拜这个偶像了。当时上帝就震怒，上帝说，就对摩西说，你看你从埃及带出来的这些人，他们现在就在下面在犯罪了啊。那么接下来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给大家读一下出埃及记32章25到28节。25节，摩西见百姓放肆，就站在营门口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立位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死，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居。立位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啊。35节，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伦做牛犊啊，就是做金牛犊，他们去拜这个金牛犊。这是上帝最厌恶的罪，就是人不去敬拜独一的真神上帝，人去敬拜偶像，人手所造的偶像啊。以色列人就犯这样的罪，结果在那一天呢，利未人起来杀谁呢？杀他们的弟兄，杀他们的邻居。我们看摩西说的话，摩西第一个说的是什么呢？凡属上帝的人到我这里来。我们今天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我们说自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属于谁啊？我们属于上帝，我们属于基督，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用宝血从罪和死亡当中所赎买回来的一群人，我们是属于他的。所以我们属于上帝的人，我们要站在哪去呢？站到上帝那里去。就好像说我信上帝啊，我信上帝，好，那你信上帝哈，你来到上帝这里，接下来做的事情付出代价，把那当中不悔改的继续沉迷在拜偶像当中的人砍去，哪怕这些人是你的家人，哪怕这些人是你的弟兄。利未人当时就是这样做的，只有利未人当时站到摩西那里去了，拿刀出来杀自己的弟兄。我这就相当于砍掉你自己的手，砍掉你自己的腿一样的，把这个罪要砍下去，不是一个小数目啊，3000人呐。那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地方在《使徒行传》那里记载，有一些以前是拜外邦假神偶像的人，甚至是行邪术的人，他们听了福音之后，他们悔改信耶稣，认罪悔改信耶稣啊。圣经记载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19章18到20节。18节起，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那么这里其实我们看到呢，这些人呢，他有两件事情他们在做。第一个，认罪。 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啊，他们首先是信了，当然信，他们信了，信耶稣了，接下来他们认罪，然后接下来呢，他们除了口上诉说自己所做的事，接下来他们做什么？悔改。他的行为，他这个行为就是砍手砍脚的行为。他们把他们这些平素行邪术的人，他们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这书值多少钱？50000块。我们知道耶稣卖了多少钱？30块。这些书50000块钱啊，这不仅仅是很贵重很贵重的书，而且这些书是这些人吃饭的饭碗。这些人平行邪术的，他就是靠这些书啊。就像你今天你出去跟人家算命，你能不能把你算命的书烧了呀？啊，你去跟人家摇签摇签摇签，你能不能把你这个签给烧了呀？这是这些人靠这个吃饭的，他们这些什么周易八卦呀，这些乱七八糟东西，靠这个东西吃饭的，他把它烧了，这就是他们吃饭的饭碗，这就是他们的右手，靠这个养生的东西，他把它烧了。所以这就是真实的认罪悔改，这也是真实的信。所以我们会从这里看了，信了，认了，认罪了，改了。而这个改是什么呢？付出代价的改，砍掉了。这个书烧了以后还能不能捡回来呀？捡不回来了，烧就没有了，砍掉就砍掉了。你说哪天哎呀我饿了没饭吃，我再干老本行吧，回不去了。你老本行那条路已经让你自己给断掉了啊，就像以前的宋尚杰弟兄一样，他从美国回到中国去，上帝带领呼召他，让他去到回到中国传福音，结果他把自己的博士学位给扔了，给扔了。他那条路他不回不去了，他只能走这条路了。啊，今天我不是说大家你要扔你的博士学位啊，神对每个人带领不一样啊。那么，但是无论你怎样，神怎样带领你，但是真实的信。一定有真实的行为，真实的行为就是认罪悔改，而真实的认罪悔改是要付出代价的，你要跟你以前的罪是要断绝的。所以主耶稣说，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掉在地狱里。啊，使徒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让身服我。啊，奥古斯丁他思想圣经，他读圣经，他思想耶稣和保罗说的话，结果奥古斯丁就说，不要让灵魂做肉体的奴隶，要让肉体做灵魂的奴隶。啊，我们的肉体是要为我们的灵魂服务的，我们的灵魂不是为我们的肉体服务的。那么肉体是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永远的灵魂不是去为这些东西服务的，我们永远灵魂要荣耀上帝，要归到上帝那里去。我们的肉体要跟上，肉体要跟上，如果跟不上，或者就只愿留在最终，留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只愿留在那里，怎么办呢？撇下，砍去，啊。那么，就是我以前哈，我劝人就是离弃罪哈，不要再犯罪。我常常会用大卫的例子哈，大卫王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大卫生命当中他犯过严重的罪行哈，他因为他那天无所事事，他在那里闲逛，他的手下他的战士们全部出去打仗去了，结果他一个人在那里，他是统帅呀，结果他一个人不出去打仗，他一个人在这里无所事事闲逛。所以圣经说懒惰是罪哈，人懒惰的时候很多这个诱惑试探就会来，大卫就是这样啊。大卫那个时候他应该做的事不做，在那里闲逛懒惰闲散，诶，结果他就偷看别人女人洗澡啊，那就看一眼，结果看一眼又怎样呢？结果他就犯奸淫的罪，把别人的妻子抢过来，然后最后他就犯谋杀罪，借刀杀人的罪，把人家的丈夫害死。结果大卫后来他遭遇什么呢？神管教他啊，借着先知拿单的口对大卫说，从此刀剑不离开你的家，从此刀剑就没有离开大卫的家，四个儿女全部死于非命了，他跟别人的妻子88所生的孩子生下来没有几天就死了，然后他自己的孩子也死了，甚至他自己的孩子还到处去追杀逼迫大卫啊，很可怕的事情发生在大卫的生命当中，发生在大卫的家庭当中 啊，我以前劝人不要再犯罪，不要接受这样的诱惑试探，往往会用大卫的例子，你看看这个后面的后果多么可怕啊！我相信大卫他如果知道后面会发生的事情，他当时想我不惜一切的代价，我恨不得眼睛抠出来，我也当初不要看那一眼。我相信他会这样想，但是可不可以回去呢？可不可以再来一遍呢？不可以了。其实这是耶稣也是这样说，就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容忍罪的时候，不仅仅是影响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的生命，这会影响我们，如果容忍罪哈，这会影响我们的永恒。但是前两天我看到一个电视节目哈，这个电视节目让我感到有点奇怪哈，有点有意思。但是节目其实是一个很俗气的一个节目啊，我是很偶尔看到的，非常俗气的一个真人秀节目，就是一些婚姻啊、爱情、家里啊做一些调解啊，一些主持人去啊调解啊什么的，这个丈夫谈谈他的问题，妻子谈谈他的问题，然后大家调解一下，不要离婚嘛，哎，这好，就这么一个很庸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真人秀节目。但是我看到里面有一个妻子，她讲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妻子的问题是什么呢？她跟很多男人随便上床，她的丈夫也知道，但她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她当着她丈夫面，她说：“丈夫啊，我真的爱你啊，我心里最爱的就是你，但是我就是管不住自己，我就是没有办法管住自己，我就会跟其他的那些男人在一起，但是我心是你的，我心里真的是爱你。”后来我看到这个，我说：“真的，真有这样的人能说得出口啊！我的天哪！”哎，他说的很真诚呐、啊，他说我真的爱你，我真的爱你，但是我就管不住自己，我就那个样子，你原谅我吧，我还是爱你的，你知道我的心是爱你的，哇，后来我简直怎么会有这样的，他怎么说得出口这样的话哈？那么当然，我又想起我以前也看过类似的报，就是有些丈夫啊打他老婆，他打了以后，他对他老婆说：“哎呀，我很后悔啊，我真的爱你啊，我爱你爱得要命啊，我不想打你啊。”但是我这样就管不住，当时那上来我打你，你看我打得我自己手都疼，哎呀，我下次不打你了，下次打你我手又疼，不打你手好疼，不打你了。后来我看到这些，我说我们去打人是因为我的手疼，我就不再去打人吗？我去犯罪是因为这些罪最后会让我痛，我就不再去犯罪了吗？就好像那个不忠诚的那个妻子对她丈夫说：“哎呀，我爱你啊，我以后不要再跟别的男人在一起，因为会得一些乱七八糟的病哈、啊，我不要让自己得病啊，所以我不要跟别的乱七八糟的人在一起，我爱你。”大家听这样的解释，大家会怎么想？是不是很无耻啊？是不是很厚颜无耻啊？就是如果我们仅仅想我犯罪，我打人我的手疼，所以我不打人啊，我去随便乱来我会生病，所以我不随便乱来啊，当然应该这样，但是我们要想到你伤害的那一位，对不对？你伤害的那一位，你不忠诚的妻子，你随便乱来的时候你自己是会得病呢，是会怎么样？但你伤害了你的丈夫啊，你如果你口里说我爱你，我的丈夫，我真心爱你，那你就不要伤害他呀，你就忠诚于他呀，就好像你对你的妻子说：“哎呀，我爱你，我不想打你。”那你就不要打呀，你不要说你的手疼，你打人你手疼你不打，你就说你爱他，你就不要伤害他，你就不要再犯罪啊。但圣经说，人犯罪，人最终得罪伤害的是谁呢？神。人犯罪是得罪神。我们都说我上帝对人的诫命归结为两条，第一是爱上帝，第二是爱人如己。我们一边爱上帝，我们一边口里说我爱上帝，但是我们一边犯罪，我们伤害他，我们得罪他。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哈，尤其是对已经信主重生得救的人来说，如果这样的人持续犯罪，圣经是怎样说的呢？圣经说这样的人他们在羞辱耶稣，践踏耶稣。好，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哈，希伯来书6章4到6节，希伯来书6章4到6节，4节起。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二十六节起，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赦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看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能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圣经这个经文是警告那些已经信耶稣的人，已经说自己是重生得救的人，圣经警告他们，如果你们再犯罪，再回到罪中，再不把罪砍下去的话，你们就是在践踏耶稣，你们就是把耶稣的血，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你当作平常，你们在亵慢圣灵。我们知道亵渎圣灵是怎样的罪啊，可怕的罪啊！圣经甚至这样说，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只要凭两三个见证他都不得怜悯，但是人要去践踏神的儿子，那是多么可怕的罪。然后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我们在每一次聚每一次薄饼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都在思想主耶稣基督会再来，主耶稣基督再来会施行审判。上帝的审判从哪里开始呢？从他的家里开始，也就是从这些说自己是信耶稣，说自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当中开始。如果你说自己是信耶稣，如果你说自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但是你又重复的犯罪，又回到罪中，你就在羞辱耶稣啊！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哈，你又说你爱你的丈夫，你说我爱你我爱你，但是你又去不忠实于你的丈夫，你又去犯罪，你得罪你的丈夫。那么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也是这样，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我们爱他，那但是我们又去犯罪，我们犯罪相当于什么？我们就在攻击他，我们就在羞辱他。圣经甚至说是把耶稣怎样的明明的羞辱他，重钉十字架。所以这就像我看到这个经文，我就想起我看的那个很庸俗的那个电视节目，那个妻子一边对她的丈夫说我爱你我爱你，但她一边不停的犯罪去羞辱她的丈夫，把她的丈夫一次一次的践踏，一次一次的践踏。所以这就是基督徒，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可怕的光景。我们一边说我们信耶稣，我们爱耶稣，一边我们如果重新犯罪的话，我们就是一次一次的再一次践踏他，再一次羞辱他。然后圣经提醒我们，这将要面对的审判是何等何等的可怕，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何等可怕，主要审判他的百姓。啊，我们今天我们思想地狱的可怕，我们思想人不可能带着罪进入天堂，耶稣让我们因着害怕地狱的火，你要不惜一切代价去除你生命当中的罪。我们更是思想对于重生得救的人，对于口里说我信耶稣我爱耶稣的人，如果再回到罪中，你就是在羞辱耶稣。那么如果说我出于恐惧我不要再犯罪，那么 圣经更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出于爱，出于爱耶稣，我不要去羞辱他，我爱我的丈夫，我就不要去羞辱他，我爱我的妻子，我就不要去打他，不要去伤害他，不是因为我手会疼，不是因为我自己得病，而是因为我爱他，我就不要再犯罪。因为我们爱耶稣，我们就不要再重复犯罪，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是值得。那么前段时间有一个电影哈，叫127小时，有没有人看过啊？127小时，它是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啊，这个事情发生离我们爱德华不远，就在犹他州有一个小伙子，他很喜欢运动啊，户外攀岩什么的。这个小伙子呢，他有一天一个人出去，去到他很熟悉的一个峡谷，在犹他州，他常常去那个地方，很熟悉。他又从一个峡谷，两个狭窄的缝隙往下滑哈，他经常这样去。但是那一次出了意外，他的这个右手啊，卡到那个大石头和这个岩石峭壁当中去了，拔不出来。那么当时他还没有当一回事啊，他还就是自拍，就说：“哎呀，我卡到这里了，这个地方我来了无数次了，那么我卡到这里了。”但是后来他发现问题严重了，出不来，手拔不出来，那个石头太大了，夹得太紧了，一切的办法爬不出来。第二天开始，他所带的所有的这些食物啊、水啊全部喝完，他就开始汲取自己的尿了，一直卡在那个地方，掉在那个地方。后来到第四天，他尿都喝完了，人已经就是完全恍惚了。那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不能死在这里啊！他最后做了一个决定，他就拿他这个小折刀啊，就把他这个右手就自己慢慢的割，就割下来，然后这个骨头就自己用身体啪掰断。然后他这个小折刀呢，他曾经用他这个小刀啊，他尝试去凿这个石头，但是是个小刀嘛，结果把那个刀刃呢、全部破坏了，所以那个刀非常的钝，那个刀连他的皮都化不开，就这么钝的一个刀。结果他就用这样的一个刀，用几个小时的时间，把自己的皮肉就那样的一点点蹭全部割开，然后把骨头就自己啪就这样掰断，然后他脱身了。然后脱身以后，后来被人发现哈，又过了 好几个小时送到医院里去。那时候他身上1/4的血已经没有了，全部流干了啊，但是后来还是活下来了。后来就是他回忆，后来人们他写了一本书，人们根据他这个经历哈，拍了个电影，127小时，就一共是127个小时，那多少天？五天多，一共是127个小时。然后他说是我当时困在那里，我有无数次机会选择死亡来摆脱痛苦。他可以选择去死啊，他是自杀什么的哈，但我没有那样做。我最终做出了使我重生的决定，当然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决定是什么。他就用那把钝刀把他这个右臂给割下来了啊，骨头就那样掰断了。他说如果重新回到当时的境地，我会做同样的决定，他说我还会这样做。然后他说当我切开我的皮肤啊、肌肉，挑断这个肌腱啊，这些掰断骨头啊，我感到疼痛，但是我却笑了。他说那个时候我却开心的笑了。他说因为我知道这些疼痛就是自由的代价，经历了这些疼痛之后我就自由了，我就不会死了啊。结果这个根据他的经历拍了一个电影127小时，拿了很多的奖，因为这是个真实的故事。那么这个电影最后有一句话，有一个字幕，这个字幕就是说呢啊，这个地上啊，没有任何一个力量大过一个人愿意活下去的这种愿望。那么耶稣基督今天说什么呢？进入永生，那应该是最强烈的愿望。这不仅仅是让我们在这个地上可以活，这让我们逃避永远的火，我们进入永远的生命，这应该成为我们最大的意志。然后靠着这样的意志，我们可以对付一切的罪。那么当然我们今天也思想了，我们因着爱耶稣，我们不要去羞辱他，你不要去羞辱你的丈夫，你不要去羞辱你的妻子，你不要去 去伤害他。圣经说，对重生得救的人来说，主为我们舍命，主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我们要爱他。当我们真正爱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不要继续活在罪中，我们愿意爱成为我们一个更大的力量的源泉。因着爱耶稣的缘故，当然也因着惧怕地狱火的缘故，我们不再回到罪中。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本来的光景。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是那样的愚昧，我们是那样的自以为意，很多的时候我们随从自己的私欲，随从自己的喜好去接受，去听信许许多多的谎言。主啊，感谢神是你的圣灵把我们一次又一次带回到你的话语当中来。主啊，你的话语是永恒的真理，你的话语立定在天，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天地都会废去，神的话永不会改变。主啊，就愿圣灵带领我们将神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里，愿圣灵将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靠着神的话语，我们抵挡魔鬼撒旦一切的谎言，让我们靠着神的话语，让我们看见神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愿神挑旺我们心中的信心、热心和爱心，愿神保守我们，让我们不要回到罪中。若我们陷入罪中，愿神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可以无惜一切的代价，让我们可以断绝这样的罪的缠累。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不跌倒，不失脚，我们都能够有一天欢欢喜喜的来到耶稣基督荣耀的审判台前。主啊，我们能够在主那里乃是得着平安，乃是得着永远的生命，而不是落到那永远可怕的地狱当中去。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